专家忧中共三大错误引发全球危机。拒绝世贸裁定，专家话只是美国第一步。国防部打算在美国境内训练乌军。货仓飙烟，澳航班机急降亚塞拜疆。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2月24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疫情大爆发至今已经有半个月，中国的状况没有好转，反而有更多令人担忧的消息传出来。国外的专家更加警告危机可能扩散到全球。中共官方被批评将力度都用在隐瞒真相上。截至到12月23日，中共国家卫健委每日的疫情通报都声称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但是自由亚洲电台23日获悉，北京的殡仪馆已经告急，正在紧急扩建火化炉。自由亚洲电台在报道中透露，北京市官方已经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北京市各教院对殡仪馆的火化能力进行紧急扩容，并要求在一个礼拜内完成。北京亦已经按官方要求，秘密从周边城市调集大批殡葬人员进京支援。但官方要求到具体落实的时候却非常之混乱。譬如门头沟殡仪馆的职员就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确实要求扩建火化炉，但工程仲未完成，甚至连具体做法都仲未制定。殡仪馆而家排号已经到半个月之后的1月6日。延庆区殡仪馆一名职员话，自己就是从外地紧急支援调到北京的，而家北京户籍的人可以优先火化，但必须提供户口簿。他又透露，很多殡仪馆员工已经被感染。石家庄原士院殡仪馆亦在今个月13日发公告话，由于近期连续使用3台火化炉出现不同程度的故障，所以这个单位从14日起暂停接收石家庄市区的火化工作，等待设备整修完毕而且能够正常使用再另行通知。留言区网友写道，这个是草菅人命，社保钱浪费晒了。人间地狱，我们这边据港亦死了几多人。管中窥豹，冰山一角，中国有1301个县城，县市级394个，地级市293个，直辖市4个，自己计啦。还有网友推测，12月7日国务院才宣布开放，到13日就烧坏3部火化炉，说明在开放之前就有大量的死人了。自由亚洲电台曾经在19日发表对一个北京政法系统官员的采访报道。这一名官员表示，早在10月中共20大期间，北京的各大医院内感染就已经非常严重，到12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这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控。这名官员表示，北京医疗系统早已经超过了他的承载能力，很多高级别的退休官员都得不到有效治疗。据他所知，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退休官员在医院里面因为耽误治疗死亡。中共没有做好准备就突然开放，之后又躺平，任由疫情发酵。专家警告，中国新疫情没有放缓的迹象，可能会连带影响全球。美国工卫学者伊曼纽尔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担忧中国成了变种病毒的培养器。伊曼纽尔批评中共犯下3个关键错误。第一，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清零政策，令到中国只好在之后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是失败的疫苗。中共官员自己亦都承认，国产疫苗效果比不上 mRNA。第三，是解封之后对疫情采取不负责任的躺平做法。虽然 Pfizer、Moderna 多次报价，习近平就是拒绝采购。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伦敦工卫专家马丁麦基指出， 这一轮新疫情对中国的影响在于会带来高死亡率及政治的不稳定，对世界亦有影响，有新变种病毒出现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美国德州贝勒大学病毒学家霍特兹说，中国病例激增可能导致新变种病毒株的出现，就好像2021年初大魔王 Delta 出现一样。英国每日邮报说，如果类似 Delta 变种的情况在中国出现，将会是末日变种病毒株，令到全球退回疫情爆发的原点。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构日前裁定，美国要求香港输美产品标注中国制造，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外交部以及港府22号对此表示赞同，并敦促美方即刻撤回相关措施。但是美国强烈反对有关的裁决，表示不会就有关重大安全问题向世贸让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采取的相关措施是为了回应令人高度关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包括侵蚀香港的自主和香港人民的民主与人权，并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声明表示，美国不会因为世贸组织这一份报告而撤销有关的产地标注规定，不会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决定权交给世贸组织。还说，这一份报告进一步凸显了对世贸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需要。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希望之声表示，世贸的裁决没有太大的约束力。按照 WTO 规则，只要法院的判决没有被正式采用，它对于诉讼两方就没有约束力。上诉法院两年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法官，那也就是悬而未决了。在香港主权移交北京之前，美国一直视香港为一个单独关税区。主权移交之后，因为北京承诺香港享有一国两制待遇，美国维持了对香港的这个待遇。2020年北京强行实施香港国安法，压缩香港自由空间之后，美国决定撤销香港享有的单独关税区待遇，并应用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安全例外条款，要求所有进入美国的香港产品将产地标注为中国。香港于是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中共外交部驻港发言人礼拜四说，美方企图借机诋毁一国两制。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被中共自己取消了，那等于香港和中国大陆没什么两样，但是又要国际上将香港当作两制，你不可能这样吧。宋承恩认为，对美国来讲，这个完全是他国内法的问题，并指出美国这一连串措施不会停止。他说，美国这个亦只是第一步，他其实长远打算是在 WTO 中将香港独立会员的地位拿走。宋承恩还指出，未来还会有对香港出口限制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敏感性高科技以及晶片禁令，香港可能都会面临着同中国大陆同样的对待。其实各国都应该要来做相应的处理，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都类似，他们只是还未到那个阶段。台湾民间一直倡议，就是要将港澳条例中给香港的特殊地位亦取消，就是将它当作是中国。那这件事其实长远来看，应该是会向这个方向来决定的。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22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美国境内为乌克兰军人进行操作爱国者导弹的培训，这个将是乌军首次在美受训。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乌国武装部队已经在东欧、德国和英国完成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等各种武器的操作训练，但直到目前为止，乌军尚未在美国接受任何的训练。 对此，五角大楼正在讨论是否在美国本土为乌军进行所有的训练。可能的地点是奥克拉荷马州西尔堡基地，又或者是将部分训练移至第三方国家，好像欧洲的美军基地。但这个会有更多后勤困难。整个训练过程预计将长达几个月，一共需要训练90个人。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时候承诺，美国将继续帮助乌克兰自卫，并援助乌克兰一组爱国者飞弹发射平台，以强化乌军抵抗俄军空袭的能力。据报道，爱国者系统由发射器、控制站、雷达及供电系统组成，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够实际部署。所以美军不会在乌军接受完整训练前移交武器。英国卫报报道，23号澳洲航空一架载有356名乘客的客机疑似因为货舱出现事故紧急降落在东欧国家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根据报道，这架从新加坡飞往伦敦的澳航客机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飞行超过9个钟头。在飞越格鲁吉亚领空的时候突然转向180度并发出紧急代码，并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在巴库的盖尔达阿利耶夫国际机场紧急降落。目前澳航已经从伦敦紧急派遣工程师到当地检查客机，预计亦会从澳洲直接调派替换的客机。澳航发言人表示，飞机的安全系统在飞行途中不停提醒机组人员注意货舱内可能有烟雾发生。虽然可能是传感器故障，但是考虑到安全因素，飞机最后还是改道飞往巴库。经过初步调查之后，没有发现飞机货舱内出现烟雾的迹象，机上亦都没有人员伤亡。由于当地不是澳航的常驻目的地，所以航空公司在机场没有地勤人员。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架飞机将在巴库停留几耐。这架航班的乘客亦都被告知，他们需要在当地至少度过一晚之后才能够继续飞往伦敦。这个意味着所有乘客都可能错过重要的圣诞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